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因为他们有个人动机，所以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什么意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很多人看这些传道人莫名其妙，他们明明有私心，好了，真正传道人来了，他们也不接受，是不是这样？很多人说这些吃教的，这够难听的。那一个不是吃教的怎么也算在里面，因为也是讲耶稣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里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传福音不诚实，他们有自己动机，对我有妨碍呀。可是你知道吗？保罗真是好，他说什么？保罗的度量啊，他说这又何妨呢？无论如何，基督总是传开了，你知道吗？假的传道人能不能叫人真得救啊？想过没有？假的传道人能不能叫人真得救啊？不能，不一定。你怎么知道不能？你怎么知道不能？我们都遇见好的传道人哈，那么假的传道人、烂的传道人是不是就没有人得救了？也有神的恩典。我还知道有个人麻将桌上得救的了，打麻将信主了，因为麻将桌上对面跟他传福音，有这样事哦，真的。而且信主以后，这个姊妹还真爱主了。那他的麻将搭子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不过这个姊妹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她说：“你们不能说我这个不足施法。”啊，也不能常常讲这个见证，但是我是麻将桌上就跟我传福音得救的。啊，糟糕，自己来 IFCBC 鼓励弟兄姊妹打麻将去是吧？你们不要领会错误啊，不要领会错误。但是有些人歪打正着也有得救的，所以保罗说什么？我还要欢喜，无论如何福音究竟传开了，我欢喜，我还要欢喜。保罗的度量跟豁达，他不在乎别人假冒，但是他在乎真福音。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底下这一段我读的时候读了再三，真是觉得保罗了不起。弟兄姊妹，请问你们读下面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呀，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他是指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希望腓立比教会为他祷告，叫他能够脱离捆绑，脱离捆锁，对不对？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常常读到下面，他说什么？照着我所切望、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句话太大了，所以掩盖了背后那个被捆绑、被捉拿、被下在监里的事实。我们读得好欢喜啊，跟保罗一样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都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忘记他是在监牢里讲，你是 在自由之地讲，两个不一样啊，对吗？蔡丁，我们常常背对经文啊，背得还蛮雄心万丈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都在我身上显大。把你放在监牢里看看，还能这样祷告吗？弟兄姊妹们，宣教的过程中间，保罗有性命危险。保罗有没有讲性命危险？一个字都没有提，有没有提？但是你要会读啊，你要设身处地想到保罗在罗马监中或者在该撒利亚监中，对不对？宣教有没有危险？有没有？有，下到监中常有的事。如果你再回到国家，根本就砍头。有没有危险？有没有性命危险？这里你想，保罗在这样的危险中间豪气干云呢，不得了。底下你才了解，他说两难之间呢，他说什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是益处，但我在两难之中，刚才我们经文没有读完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因为这是好的无比。 弟兄姊妹们，他真的有选择吗？保罗说在两难中间不知道挑选什么，你以为他真的有挑选啊？他说我要出来就出来了，我要死就死啊，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说要仔细，保罗这句话讲得真好，可是他真的有选择权吗？什么叫我在两难之间呢？中文翻了两难之间，因为中国人讲左右为难，他原来不是两难之间的，我在两个中间根本不能挑什么，什么都不能挑，所以他在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上显大，所以他在说为着我肉身不知道挑选什么果子，成就什么功夫的果子，这个下个礼拜我们要再讲。但是保罗已经说了，他说我为着你们的缘故知道神要把我留下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刺激。原来我们活着的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主为我们，主为你的缘故叫我留的，为什么神还用保罗？所以保罗这里讲生死攸关的时候，两难之间，但是这个两难都不是保罗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宣教士，他所走的路的确把生死性命置之度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保罗不仅自己这样，他的好多同工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宣教的英雄。最后提到两件事情，为什么我要把腓立比书第二章再读一下呢？虽然我今天主题不再讲这个，这里提到两个人，一个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对不对？提摩太是谁啊？提摩太这个年轻人是一开始跟着保罗去侍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走在宣教的路上，他也带领年轻人走在宣教的路上，有人带的。以巴弗提是谁呢？以巴弗提，我们今天的话是个短宣，怎么讲？腓立比教会把他打发出去，叫他去看保罗，带着他们的捐项去了，病了。很多短宣队呢，出去会病的，为什么？水土不服嘛。但是以巴弗提见到了保罗，保罗也一样帮助他，他为我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不顾性命，有感染力量。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宣教的人有感染力量，什么人碰见他一定受影响。弟兄姊妹，你去读读宣教士的历史，宣教士的传记，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感动流泪，你可能没有得救。你忘记了从前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不说你个人，都是因为宣教的关系，福音传遍地基。怎么到中国来的？怎么到非洲去的？我们可以举出名字来，李文斯顿到了非洲，最早的时候李提摩太，最早天主教也有到了中国，我们中国人很知道戴德生这个家族，把他自己一生献给中国。为什么？不是献给中国，中国有什么值得献的？为了基督福音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纪念曾经有人舍了性命把福音带给我们，这个叫做宣教的热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呢，也都能够体会到宣教的热忱。今天我要再做个测验啊，上次你们测验给我太好了，我再来一次，好吧？请大家发一发，好吧？请招待帮我发一发，也是20个题目，我们花5分钟可以讲完。我现在为了要做测验呢，宁愿讲到讲短一点 ，OK？ 所以很公平，没有耽误你们多的时间哈。好，腓立比测试这一次呢，是研究的健康的调查表，研究的是宣教的情形。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成熟，看他对宣教的负担，好吗？啊，请你们拿出笔来啊！我这个答案呢，这个题目呢，一共是20个题目啊，也很快，大家看一看。也像上次一样，我希望你们立刻回答，不要多想啊！我就读，一面读呢，一面你们就写下，然后呢，交给招待弟兄交还给我啊，我们就再做统计。还是要请丁弟兄帮忙，他的数学教授今天有用处了，在教会里派上大用场，做我们宣教统计的工作啊，做我们的调查统计。好，大家预备好没有？我要读了哈。第一题目，贵教会对大使命一般的态度跟预备状况如何？大使命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有没有预备好去？所以第一个答案呢，目前还没到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几个理由太小了啊， 不大成熟，或者呢太老了太累了啊，不管什么理由，反正没有预备好，这你就写一。第二个答案呢，我们只是纸上作业，所谓纸上作业呢，就是对宣教有一些奉献支票啊。第三，我们正在专心训练门徒好参与大使命，因为大使命的核心在于门徒。第四，我们已经成立了宣教委员会，跟各个宣教机构或宣教士同工，并且向我们的会友介绍各种宣教、各种短宣。为什么 ？Exposure， 让我们大家知道。第五呢，我们宣教委员会正在教育全会众有关宣教士，并且准备他们、预备他们、装备他们成为宣教士。最后也不得了啊，在我们中间会有宣教士出去。第二个题目，贵教会有没有自己的宣教意向作为大使命的一部分？大使命说往普天下传福音，那我们在这里呢，在厄尔班这个地区呢？第一个答案，没有概念，不知道本教会有什么宣教使命。第二个呢，最近我们正在谈论北教会的使命，并且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方向。第三，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尝试，但是却不大肯定。第四，是的，本教会有确定的意向跟使命，我们会尽力在本地传福音，并且支持各个宣教机构。注意自己的答案哈，想一想什么意思。第五，我们已经有训练会众的计划，并且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就是我们这里负担是全世界普天下宣教。第三点，第三个题目，在同心圆的宣教策略，什么意思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贵义教会的见证一般来说如何？这个不是考你个人哈，你看全会众，当然你自己是一部分，个人的一部分。第一个呢，叫做没有概念，什么是宣教同心圆呢？不晓得，这 zero 啊。第一，我们应当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才往外走。第二，两分的哈，这里有个确定的方向，箭头向外指，所以我们必须一直一直往外走。第三，我们应当按照 C1 C2 C3， 这个呢是一些俗语，如果你不知道呢，表示你不知道。 C1 C2 C3 意思就是先向同文化，再向次文化，最后近文化，最后一直传到异文化。 C 代表 culture。 第四个答案，不，十字星传一章八节并不表示一定的次序，而是表明广大的远景，可以跳的。第五，本教会认为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宣教工厂，而且我们有本教会制定的普世宣教计划。雄心为主缘故要有热心啊。第四个题目，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那么贵教会有没有支持哪一位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呢？为什么支持呢？因为第一个，他的宣教意向本教会能够认同。第二，他个人的见证感动了本教会的会友会众。第三，某些会众与他有个人的关系。第四，机构领袖个人的人格完整。第五，该机构与他的运作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跟有效性、果效性。第五个题目，有关宣教的意识，在下列的神书之中，贵教会认同几项？注意哈，一二三四，你数哈，我一面读一面看你懂得哪些事情。第一个，我们有宣教委员会，有宣教预算，有短宣，有中长宣，有宣教年会，有宣教周，与好些宣教士，还有宣教机构熟悉。我们打发自己人做宣教士，并且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共是十个，你数出几个来就写几个。第六题目，你认识宣教士中有多少人还有他们家人，你可以称他们为朋友，你认不认识宣教士的朋友？这些都是很具体很重要的。如果你一个宣教士都不认识，你大概不会对宣教有太多负担。但是如果你真正认识好多宣教士，你一定会有宣教负担。答案可以从0到10个以上都可以啊。然后问更详细的问，你和他们有多少密切的联系？一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第二个呢，写电邮。第三个是祷告伙伴。第四个呢，有些特别场合你会想到他们，送一些礼物。第五呢，你会去访问他们。这个题目给的很松哈，分数很高，很容易给。第四个题目，第八个题目，你曾经去过多少福音工厂访问？几次？一次都没有。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很甜。第九个题目，你对于宣教机构或者宣教士有没有经济支持？个人支持，不是教会支持，不是透过教会支持，你个人另外拿出来负担。比起你的十一奉献，占有多少比例？零，没有奉献； 百分之十在十一奉献里面再拿出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十，或者一样一半一半，百分之一百，我给教会的给宣教机构一样多，或者呢超过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两百，两倍给宣教的钱比给教会更多。第十，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很可能啊？注意这个题目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很可能被神呼召成为宣教士？那么你会怎么反应呢？第一个说不会吧，不可能吧，这是一个答案啊。第二个，我会好好考虑，如果神真的呼召我，我会好好考虑。第三个，我会答应他，也答应他的呼召，因为神不会错。假如真正呼召，我会答应。第四呢，巴不得他呼召我。第五呢，他已经呼召了我，而且我已经答应了，已经木已成舟了，决定要做宣教士。第十一题目不大一样啊，注意听。如果神呼召你的儿女做宣教士，你会怎么样反应呢？啊哈，第一个，不会吧，哈，不可能的。他还有很远大的前程，最好不要呼召啊。第二，我会好好考虑，如果真的呼召的话。第三，我信靠神，因为他不会错。第四，巴不得他呼召我的儿女。第五，他已经呼召了，我也会支持。第十二，贵教会有没有族裔的障碍？会众怎样看待不同的族裔？第一个答案，当然，神造万物各从其类嘛，他造了不同族裔，物以类聚，合乎自然的。第二，我们接纳不同族裔，但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要去做宣教。第三，我们知道族裔的不同，但这个正是我们去宣教的理由。一样的事实，两样的推理，因为神爱世人。第四点，神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也差遣我们去他们当中，好接触他们。第五，我们不能不去，因为也有宣教士曾经超越过族裔的障碍，传福音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接续来完成大使命。刚才我讲到的时候讲的是比较主观，现在讲的客观事实啊。第十三个题目啊哈，你看过几本宣教士传记，或者影片，或者录影带、录像带，你能推荐几本吗？第十四个题目，贵教会的图书馆有几本宣教士传记？这个不一样哈，有你不看没有用。但是呢，表示教会有心要叫你了解宣教的工作，所以两个问题答案不一样啊。十五题，你知不知道或者你的教会知不知道哪里去寻找可靠的资料，向回教徒或者向佛教徒传福音呢？第一个答案不知道，第二答案我在网上看见过，不记得了，可以找得到。第三，我保存了一些单张小册，我平常就留意了。第四，我知道某某机构专门做这样的事工的，哎，我可以去找他们。第五，我有一些很熟悉的朋友就是在做这些事工的。答案不一样啊。第十六题，以下是一些有关宣教的智慧，你知道其中多少智慧在宣教上的含义？有些字是认识的，但是放在宣教上面你不太明白。那这里呢，很抱歉，我必须加上一些英文，因为中文的翻译也不统一。第一个组哈，你看有多少个哈？跨文化 cross culture， 本色化 indigenous， 族裔群体 people groups， 十四十 1040 window， 十四十的视窗，哎，好难念，十四十视窗，我够难念。宣教教会 missional church， 这个字呢，在英文是字典里面新的旧的字典查不到，没有 missional 这个字。我一个朋友发明这个字 missional， 什么意思？以后说大能福音教会 power evangelism， 大能传福音。底下说宣教基地 mission base， 还有呢 missions and mission and missions， mission 本来也不加多数的，但是有人加了多数，什么意思？单数跟多数分别在哪里？还有呢，相同群体 homogeneous group。宣修呢，中文翻译已经明白了，它原来字叫做 furlow。 好，你认识几个字，这个当中宣教的含义你知道的话就选出来。第十七个题目，底下的说法，这种说法你同意吗？什么说法？更多参与宣教会使教会现在削弱，教会现在没有力量，如果你参加宣教，教会力量就削弱了。第一个，完全同意。第二个，同意，因为教会的财力有限。 第三，同意，因为这样做会使教会侍奉人力单薄。第二跟第三不一样哈，第二着眼点的钱，第三是在人力。第四，不同意，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你怎么能说宣教使教会削弱呢？但是我们要当心，免得教会真的削弱了。有几种可能会削弱啊，大家不同心会削弱。第五，非常不同意，教会只会因为实行宣教而成长。好，十八题，考虑宣教行动，贵教会是否有策略性的想到，对学生也好，对移民也好，对餐饮也好，对老人也好，对学者或者专业人士有等宣教。这个题目因为不光是对我们教会的，可能将来问别的教会。若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预备的步骤中间你做了几步，做了几项啊？不分先后。第一个，工厂实际的调查。第二，关于你特定的工厂怎么样去宣教，有人来讲座教你怎么样讲，或者开一个课程，或者呢脑力激荡，大家凑在一起，或者祷告，为着宣教祷告。还有呢，收集资料，收集资料。还有呢，策略计划，人手调配，就是说已经人安排好了。再有呢，确认内部或者外部的关键人员有哪些是 key persons。最后经费啊，你挑一挑看有多少个。还有两题哈，有许多宣教机构，你们怎么样决定支持谁？第一个，我们支持和我们的身份最能够认同的宣教机构。第二个，我们支持我们能够认同而较为广大的宣教意向跟负担，是我们自己不能做的啊。第三，有可靠的人士，如宣教士大力推荐，我们就支持。第四呢，我们支持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本教会自己宣教工作的机构，一面帮助别人，一面自己成长。第五，我们支持那些像未得之名宣教的机构，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力量做，我们也不太在短期内看不见这样可能性，所以我们支持他们。好，最后一个题目，宣教机构，这个题目我不晓得问出来会不会教育很多人生气啊？教会宣教机构有不少额外开支 overhead， 甚至有些浪费，比如说找的员工差劲的同工，错误的计划或者不需要的开支，为什么你还支持？记得今天讲的吧，保罗说无论什么真心或者假意啊。第一个，所以我就不支持嘛，这是个很好答案。第二呢，我调查他们公开的资料，研究清楚再说，才支持。第三，即使有人推荐，我还要自己仔细分析研判才决定支持。前面不说有些人推荐我们就支持呢，不算，还要再做研究。第四，我知道有些额外开支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我还是支持，除非有一些丑闻 scandal， 那就另当别论。只要他没有什么大毛病，我们可以支持，虽然他们经费有些浪费。第五，我奉献之后继续为他们祷告，并且要看他们的年度报告。好，二十个题目都做完，你们应该都做完了。我刚才说呢，其实这个资料也是我们很多没有做的，我并不指望我们拿100分，很多我们都没有做。但是这也说，如果真正要是个宣教教会，我们有很长的距离可以要走，要完成这样宣教的负担，我们要努力。所以求主使我们里面福音的火被挑旺，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往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